经文。好，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。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到第一页的经文，讲到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连续第三次用了，我们是第三次在看这段经文啊。唯独遵行神旨意的，一般来说我们是要重复七遍我们才能记住，在大脑皮层才有个印象，所以我们才重复了三次，我们上次说为什么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，为什么？我们稍微回顾，现在已经忘了77%了，百分之多少了？为什么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？我们上一次我们是用从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关系决定的，这是从受造物和造物主的关系决定的。造物主，为什么叫造物加一个主？造物的它就是主，比如我造了这把椅子，我就是他的主，我对这把椅子拥有一个主权，他要为我的目的而活，他以我的目的而存在，因为我造了他，我造了这把椅子是有目的的，他以我的目的而存在。如果这把椅子我给他一个自由意志，我让他可以选择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，他如果向我说 no， 他说我不让你做，我去发财去了，他选择 no 的时候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把椅子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和意义了，对吗？你造了这把椅子，它不给你用，它就没有，对你没有用了。所以我在整理阳台嘛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有的时候我们那些花呀、草啊，有的时候它开完花，它就不开花了。那么你本来买了这个花来，你是想要享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来享受这个花的，你享受它这个开花结果，结果它不开花了，它不能满足我的目的了。那这盆花，因为我在收拾阳台，我就说这个是白占地图的，这个也是白占地图的，因为它已经不能够满足我的目的了，所以它就成了什么？它就成了白占地图。那它就会在一个什么？在一个灭亡的道路上了，对我来说没有用了。没有用了，我就已经没有用了。所以受造物是因造它的主的目的而存在的，受造物，所有受造物都是因着它造它的主的目的而存在。如果受造物向造物主说 no 的时候，说我不，我要偏行己路了，我要按我的意思去行了，我不听你的了，主的意思就是你要听从我的，主的意思就是以我的旨意为你的目的。当受造物向神说 no 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，对吗？这个椅子向你说 no 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白占地图了，对你来说他已经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。所以耶和华神说，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你们只要向我说 no， 不听从我去吃这个禁果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吃的时候你向我说 no， 你对我来说就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，我这盆花对我来说，你不开花了，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。那么，所以受造物只要在一个向造物主说 no， 你已经很危险了，已经走在了灭亡的道路上。撒旦的意思是什么？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，抵挡神，我就不听你的，我要按我的意思去做，我抵挡。所以神为什么不能让一个偏行己路的人进天国？因为那里是永永远远，他不可能让一个偏行己路、自我为中心、按我的意思、我不按你的意思的一个椅子，你让他存到永永远远，在永恒里面永永远远的抵挡你啊，那可就是永永远远的抵挡你了。他现在还会死，现在，所以永生永远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，所以神说是窄路，永生的门槛不是那么低哦，他不可能让你进去。如果你是一个偏行己路的人，自我为中心，按我的意思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就是永永远远，那个地方是永永远远你去抵挡神了， 你如果是你，你会让他去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让他去吗？所以耶稣说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，唯独，因为那个地方不可能，你在那个地方跟神说 no 啊，那可是永永远远啊，没有死了，那上帝让一堆永永远远跟他说 no 的人在那个天堂里面，在那个永远里面，那是什么，这是什么样子啊？所以那个门槛，那个门槛就是高了，那个门槛真的很高，所以他说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所以拯救人的福音是要把我们拯救到遵行神的旨意，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上次说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遵行神的旨意？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就唯独基督，我们得着基督的眼光，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在这件事什么旨意啊？你有眼光，你得着了主的眼光，得着了主的价值观，你才能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。你必须是有神的价值观，你才知道主看重什么，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做。那个价值观已经成为你的价值观，叫眼光。第二，要得着主的心肠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得到的是对的感动。得着的是圣灵的感动，你只有得着了对的感动，我们才有一个对的情绪。因为我们讲了很多情绪啊，讲了很多很多篇情绪，那个情绪是说我们在一个对的情绪里面，你才有能力行神的旨意。你在一个抑郁的时候，你在一个嫉妒的时候，发怒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有能力去爱人的，你没有能力的，因为你在一个不对的情绪里面，你就失去了爱的能力，你失去遵行神旨意的能力。所以那个情绪是讲我们得一个对的感动，得着主的心灵，得着主的心肠，得着那个 rhema， 那个时候主的心，怜悯的心，你那个时候就能够爱人。所以得着主的眼光是明白神的旨意，得着主的心肠，得着对的感动，对的情绪，是我们有能力行出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都是为了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在别人得救的这件事情上，我能做什么？当我这把椅子回转了，这把椅子你造了，今天你造了这把椅子，这把椅子发现自己错了，我不应该偏行己路，回转认接你为主，说你是我的主，我先要听你的，我要以你的目的来为我一生奔跑的标杆，我要满足你的意愿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。好，这把椅子是已经回转了，那其他的椅子呢？当你看见其他的椅子都在偏行己路，都在行在灭亡的道路上，因为你已经明白了，如果你不遵行主的旨意就要灭亡，那你看到其他的椅子都在偏行己路，那就是灭亡啊，那肯定就是灭亡啊，那没有意义了吗？那你看到他们在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，你做什么？你该做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与神和好的福音传给他，告诉他存在的目的是什么。他真正活着的目的是要遵行他的主的旨意的，我们怎么样告诉他？这个就叫传福音，就是你看见别的椅子都在偏行己路，你怎么样告诉他这个消息？你怎么样把事实、把真理传递给他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。其实我们与人交往，我们结婚、生孩子、工作、接触人，所有的最终的目的，神让我们结婚生子遇到人，神真的只有一个目的，告诉他他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你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与主和好，与主和好的福音。什么叫与神和好的福音？就是恢复受造物，把主权交还给造物主，还给他，你不要再自己当主了，不要自己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，偏行己路。和好的福音就是恢复受造者的地位，把那个主权，本该是造物那个主的主权还给他，这就叫和好的福音。我们要传的是一个和好，把主权交还给神的一个福音。这个是我们与人交往，一切你只要见到人哦，见到一把椅子，你就有责任要告诉他了。 但是他叫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啊，你难道不告诉他吗？你难道不告诉你都知道了？你难道不告诉他吗？这就是我们遇见人，我们跟人接触，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目的，传福音，不要灭亡，要得着神的永生的应许。所以，圣经中这个叫做大使命。圣经中刚才我们读到耶稣在那个大使命山哈，那时候去耶路撒冷有一个大使命山，耶稣在那个地方讲到大使命的四个方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大使命的四个方面，我把那个经文可以再打一下。第一个，大使命有四个方面，前面有三个方面是讲到我们的责任，就你这把椅子，你已经回转了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你现在遇到别的椅子，你应该说什么？你的责任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，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就是你有责任让所有的椅子，你所遇到的，你有机会遇到的椅子，你都有责任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们，不要他们走在灭亡的道路上。这个是他福音传的广度，就是圣经里面说要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水充满洋海一样，充满在地极的意思就是所有的，你只要尽你所能的，你要把这个与神和好的福音让每一个人知道，让每一个人知道。而上帝其实是拯救的主动者，他已经为我们构建了各种的互联网啊，各种信息传递的渠道，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。所以像互联网啊，微信平台啊，这些平台，我们以为是为我的方便啊，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东西？好像是哦，为了我发财，为了我知道更多的信息。不是的，这是为了福音的。这个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就是要这个互联网就是要传福音的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每一个人，你所知道的、认识的每一把椅子，他知道他为什么存在，他要为他的主而存在，他才不至于灭亡。所以我们有责任善用各种的资讯平台。让人知道与神和好的福音是什么，让人知道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让人知道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让他知道要脱离灭亡之路，脱离无知和蒙蔽，脱离人不知道啊，人知道我活着干嘛都不知道，有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？不知道，我们是为了造我的主而活着的，所以要脱离无知和蒙蔽啊！所以要福音是传到地极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利用一切的资讯平台可以让人知道的，你是尽可能让别人能知道这个福音。第二个叫为人啊，还经文哈，还是看一下经文。第二个为人施洗，他说你去为人施洗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。其实真正为我们施洗的，真正能够重生一个人的灵魂的，是圣灵，是神自己。受洗是一个印记，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记号，因为人是很健忘的，很健忘的。你知道你受洗，就表示你记得圣灵在我生命中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，给我行了这么大的一件奇事，让我从一个偏行己路的人竟然会转向接受他为主，这是不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，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从偏行己路，按自己的意思我想干嘛干嘛，然后你愿意接受主，然后让他成为你的主，还要行他的旨意，哇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神迹？这个是圣灵做的。受洗就表示一个记号，让你想起圣灵在我生命中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工作。记号，你记住了，我得救了，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圣灵做了这么大的一件工作在我生命里面，我有得救的确据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愿意被主来改变。你还要继续的被这个主，他你已经接受了主了嘛？那是一个起头，他是我的主，然后一步一步的认识主，认识他的旨意，一步一步的被他来改变。这是第二个哈，为人施洗。第三个，教训他， 你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个是讲到传正确的福音，这是讲传正确的福音。福音最终极的目的是要一个人能够行神的旨意的，是要听从神的，是要做门徒跟随主的。福音要传到这个程度，这个叫正确的福音。最终的目的是让人舍己的，福音最终的目的是让人舍己来行神的旨意。所以福音不是为了我们今生的成功，不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安康，不是为了我们今生病得医治，不是为了我们今生婚姻幸福。如果你这么传，如果你说这个福音是为了你今生得着这些好处的话，这叫假教师，这叫假教师。你在传一个不正确的福音，福音不是让我们得今生的好处的，福音是让我们真正把主权归回造物主，行他的旨意的。这个是，所以这个是福音真正的目的。你传的时候要传清楚，要传清楚，不是什么这个好处那个好处。所以不管你行了多少神迹异能，不管你带了多少人信主，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不是让人以行神的旨意为目标，以舍己为目标，以脱离灭亡之路，脱离与神为敌，你不要再上帝说什么你都 no， 你那叫与神为敌，脱离与神为敌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能传一个行神旨意的福音，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假教师，就是一个传假道的，传假道，那不是正确的福音。说到舍己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多少己。我们以前讲那个舍己系列哈，为自己，听自己，靠自己，自我荣耀，自高，自义，自闭，自救，这些都是主权还在你身上，还是我做主，所有这些还是我做主，包括自救都是你还在做你生命的主，还是你做生命的主。上帝不可能让你做主的一个人进到永恒去，永永远远跟他为敌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第四个，一个应许，四个方面，三个责任，一个应许。第四个应许，神说你们愿意行我的旨意，因为我让你们去遇到这些人就是去传福音的，就这个目的，告诉他们与神和好的福音。当我们愿意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愿意去传，我愿意去传的时候，他说我与你们同在，我要加添你的力量，我加添你的能力。所以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能力都是在行神旨意的时候加添的，就是能力都是从神来的。当你愿意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就有能力了。有时候我没能力，那你有没有愿意行的旨意呢？你是偏行己路，偏行己路上帝是要拦阻的。你行神的旨意，神就祝福你，神要加添你的能力。所以这个应许是为那些愿意行神旨意，愿意传福音，神的能力与你同在。我们也只有靠着他的能力我们才能传，我们也只有靠着他的能力我们才能传。好，这个是大使命的四个方面。那我们下面看一下传福音有哪些误解哈。我们这个传福音说的简直太多可能我们对传福音还有一些误解，可能还不太清楚。第一个误解，只向别人传不向自己传，这是一个误解。你觉得福音只是向别人传的吗？福音要不要向自己传？福音真正的目的是来归正我们每天的目的，是行神的旨意，归正我们每天的眼光，归正我们每天的情绪啊！福音是来归正我们每天，你是以行神的旨意而活吗？每天 你只有在地上是每天以遵行神的旨意而活，你到时候才能进去的。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用福音来归正我们每一天的目标，归正我们每一天的眼光。你今天的眼光里面是神的价值观吗？我们的眼光是神的眼光吗？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得的是圣灵的感动吗？还是谎言带来的感动？福音是让我每天来归正我的目标，归正我的眼光，归正我的能力，归正我的情绪的。所以福音是天天要向自己传的，因为人是非常健忘的。东东就去偏行几路去了，妈妈我就忘了，哎，这个生意啊什么什么的，哎呀，就忘了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又忘了，然后就去偏行几路去了。我们是很容易偏行几路的，因为我们是非常健忘的。所以福音是要天天向自己传的，这是第一个误解啊！福音不光是向别人传，而且是要天天传给自己的。第二个，向别人传福音，我们是在传一个舍己的福音吗？我们是传什么福音？说，哎，你信了，信了就能上天堂，这是不是太简单了？有没有讲到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才能上天堂啊？什么什么，就是很简单的一种成功性的一种福音，不是一个啊，你信了就能病得医治了啊，你信了孩子就能好了啊，你信了怎么，这个是正确的福音吗？传到什么程度？福音要传到什么程度？你传到舍己了吗？你传到要遵行神的旨意吗？那个门槛不低啊，门槛不低啊。我们不要给人家假的门槛很低的那个假象，你那个你害人呐、啊！到时候他进不了，那门槛那么高，他就以为门槛这么低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他到时候发现门槛怎么那么高啊？啊，还要遵行神旨意，还要舍己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？他就以为得医治了啊，神爱我呀，就挺好啊啊？怎么门槛还挺高？所以我见过很多受洗很多年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的。我真知道，有一次我们小组学习，他说啊，我有什么罪啊？啊，我受洗多少年了？十年了啊？你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吗？哇，我说天哪，你当时谁给你传的？这传的什么呀？这是我们有知道我们要舍己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己吗？我们有些什么己啊？我们要舍己，我们到底知道我们有多少的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？它是第二个，我们要传正确的福音。第三个，把传福音局限化，局限到只是受洗就好了。哎，我带了一个人，我传福音啊，他受洗了啊，他来教会了。OK， 打住，好了，我今年传了50个人，50个人都来教会了，50个人都受洗了，我就传了50个人，这是传福音吗？这个就是受洗了，来教会就叫传福音了。就局限在，把它局限化了。其实福音的广度是地级，它的深度，它的长远是一生啊。我们一生都要向自己传福音，我们一生也是要向别人传福音。我们每个主日，我们每个星期天在这里，我们就在传福音呐、啊。我们现在就在传福音呐、啊，这福音是天天要讲的。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我要每天你跟他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每天要传，不是只知道啊受洗了啊就好了，我就好了，今年这一个任务完成了，今年带了50个人，你把它局限化了，把传福音它局限化了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对传福音的误解，不是啊受洗就完了，我们一生我们都要警醒，我们一生都在传福音，我们一生都在传福音。好，那我们下面讲一讲传福音当中要注意的哈，我总结为10个要点、10要，还有10个不要，10个要避免的，有10个重点在传福音当中。上帝他拣选人，实际上我们得救，我们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向舍己，带向听从他，行他的旨意，这是福音最终极的目的。而神的主权决定了上帝是那个主动者，是上帝主动的召回，我是这个椅子的主，我是主动来挽救他， 我主动挽救他，所以我是那个先做工的人。你那把椅子是后面做工，我先做了工，然后你这把椅子看见我做的，然后你再去做。所以神的主权决定了神是主动者、拯救者、发动者，我们永远是与神同工。他是主动的，他是主，我们是与神同工。所以传福音有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学会看。你跟神同工，你要看见神在做什么，你要看见神在做什么。所以第一个要，就是要尊重神在每个人生命中的主权。神是那个主动者，主权和神赐给人的自由意志，这是我们要首先要尊重的。我们要尊重，是上帝在传，上帝是主动者。我们永远不是在传福音当中，我们不能仍然是啊，我想传就传，我不想传就传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按我的方式传，不对。在传福音当中也不能是那个己，也不是你做主，传福音也不是你做主，你不能做主，还是神是主，他在传，然后我们是他与他同工。所以我们尊重上帝在每个人生命中的主权时间表以及赋予人的自由。人只有在自由中，他才能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工作。人不可能在强迫、在压迫、在勉强当中，他能经历神的工作的，不可能。因为上帝赋予每一个人自由意志，自由当中，我们才能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工作、改变的工作。所以，以前我听到一些就是不好的见证吧，就说有些基督徒在后院院子住了很多人，拿个大喇叭，天天大喇叭放赞美诗，啊啊啊，一天大喇叭放赞美诗，然后别人非常反感，扰民。我说那是传福音，那是扰民，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。你那是传福音吗？你那是己很大呀，你那是扰民，那不是传福音。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是没有勉强哈，传福音真的不，他不是在强，没有人能在强迫、勉强、压迫当中转变的。圣灵能经历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一定是在人的自由当中，他听见神的声音，他才可能改变的，那是神的工作，不可能是我们把人压迫改了。第二个，如果你造的这把椅子它偏行几路了，然后你要把它挽救回来，它走了，它说我不当你的椅子了，我要去发财了，我去干点别的，跑了，你是怎么样把它挽救回来呢？你第一步会做什么？ Lucy 你第一步会做什么？你说这把你造的这把椅子不听你的，不给你做了，然后你呢还想把它挽救回来，不想让它灭亡，对吗？好像它就灭亡了，你说不，我还是把它挽救回来吧，让它还是来为我的目的来服务。那你会第一步要干嘛？你要拯救第一步什么？让它知道它错了，让它在上帝会拦阻你在你偏行几路的道路上处处设卡。圣经叫拦阻骄傲的人，上帝会拦阻的。如果你在灭亡的道路上走得太快，上帝会拦阻你的。拦阻你怎么拦阻？让你可能婚姻不顺，身体不好，儿女不孝顺，工作也不顺利，就是你觉得不顺，你走的怎么那么不顺呢？好像到处都在跟你作对呀，不让你往前跑。那个你要小心哦，那个你是不是在偏行己路？所以首先神要来怎么样？光照、破碎、拦阻、拆毁，让你意识到我可能错了。这就是悔改第一步，一定是只有你可能错了，你才会停下来。哎呀，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是不是有问题？你才可能转向他呀。你在那跑得高兴得很，你怎么可能转向他？你一定是遇到拦阻了，一定是遇到破碎了，然后你一定是发现自己不行了，然后想我大概是就我这我有点有问题吧，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走不通了，我们才可能回转。那个生命叫做被松过的土， 就这个被拦阻过的、被打击过的、被破碎过的，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，开始发现自己可能有错的，我可能不行吧，我做我的主行吗？我做我的主可以吗？开始怀疑了。那个心灵叫被松过的土，只有这样的心灵，神的道才可能进去，才可能扎根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第二个需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是寻找好土，我们要分辨人心当下的土质。就你要跟他传福音之前，你要先知道他心里的土壤的土质是什么，是水泥的，是路边的，是经济的，还是已经被神松过的那个好土。你是给他稻吗？你给他种子吗？那你给种子之前，你得看看那地怎么样啊。所以你要先分辨一下人心当下的土质。上帝要拯救人之前，一定会先松土，然后让你去撒种。他松土，你去撒。那你撒之前，你得看看这土到底是神松过还是没松过的。如果还没松过的，你就要等一下了，你就要等一下了。所以谦卑的土壤，我们是寻找谦卑的土壤。所以耶稣说他是来招罪人，不是来招义人。什么叫招罪人？就是自己已经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。所谓施洗约翰在前面开道路，就让你们悔改，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那叫开道路，那叫破土，那叫松土，你们都知道自己有罪，这样你才可能接受我的主权，我的生命之道。所以骄傲的人是什么呢？骄傲的人就是他不觉得自己生命有问题，不觉得。就像你不一个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，你把药塞给他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践踏你的药，他会把你的药扔进垃圾桶。所以圣经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，不要把圣物给狗吃，免得它反过来咬你。你不分辨一下，那是猪啊，你给它珍珠啊，那是狗啊，你把圣物给它啊，那是块硬土啊，你把道给它呀，你怎么可以？你不分辨吗？耶稣从来没有追着人去传呢、哦。你看耶稣他坐那儿，有耳可听的就听吧，有耳可听的就听吧，就这样。种子在这儿，你需要吗？你要觉得你有罪，你就需要了；你要觉得自己没病，你当然不需要药了。所以我们要分辨人心中的土，特别骄傲的人，你不要把真理给他，他会反过来咬你。第三个，建立信任的关系，建立信任的关系。人际交往，信任是基石，彼此信任是基石。如果我对你没有信任，我是不会想听你所说的，我不会想听你说什么。你不都没有信任的话，而非正式场合更容易建立信任的关系。非正式场合，小范围比人多更容易建立信任的关系。他的心愿意打开，愿意向你打开，你更能知道他有什么需要，他有什么问题。当面比线上更容易建立信任的关系。所以你看，三人小组，你的敞开度和你十个人的小组，人的生命的敞开度就不太一样。人少他比较容易愿意敞开哈。所以耶稣基督常常都是在非正式场合传福音。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，随时哦，所以都是非正式场合，然后看见麦子了，看见什么了，在野地里边就传福音了。很多时候是在非正式场合，是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，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。有人统计过那种大型的布道会哈，葛培里那种大型的布道会，决志信主的人最后回到教会的好像不到千分之三，还是百分之三，我这个是我忘了是百分之三还是千分之三，就那种大型布道会，然后最后真正能回去的，真正的他可能一时激动一种感动，但真正能够真正的接受福音，真正能够进到教会的其实还是很少哈。所以这个其实非正式场合更容易建立信任的关系，他会打开心门， 好，第四个，我们在与人接触当中，我们从他肉身的需要来发现人心灵的需要。我们来从他肉身的需要来发现他心灵的需要。主耶稣是最好的例子，撒玛利亚妇人，她从她肉身什么五个丈夫，什么现在的不是她丈夫，她知道她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饥渴，对爱的饥渴，她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饥渴，所以她就直接说我是生命的活水。她是从她的肉身需要你看见她心灵的需要。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些朋友抱怨家庭问题啊，孩子问题啊，啊什么夫妻啊，什么什么问题，你要从她跟你抱怨的那个外表的问题，你看见她心灵，可能她在抱怨她老公这个那个的，然后你发现他实际上是在需要爱，你知道这个太太是爱没有得着满足，她的心灵在饥渴，她觉得她丈夫不够爱她，在那抱怨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她，人的你真正需要的是爱，然后但是呢，人的爱都是有限的，人的爱都是可变的。她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她没有能力爱你的；她有压力的时候，她也没有能力爱你的。但是上帝的爱是无限的，上帝的爱是不变的，上帝随时可以满足你那个最深灵魂的需要。所以我们是从那个需要，从人的灵魂的需要把人带向神，就是传福音。你从那个需要，你看见他里面的需要，把他带到神面前，把他带到神面前。这第四个。第五个，帮助人发现谎言，帮助人找出他生命中的谎言。上帝拣选人是要把我们带到舍己的地步，那他首先就是要来光照我们很多的己。所以很多时候他让我们意识到靠自己不行。奎妮姐说，哎呀我不行啊，靠自己不行啊。他回他允许一些问题，那个问题让你反省，哎呀我好像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以为我什么都行，我以为我有不行的呀。他让我们发现我们靠自己不行，很多事情我们靠自己不行。问题的背后实际上都是己，问题的背后是己，己的背后是谎言，己的背后有谎言。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很抑郁症，抑郁症他的背后是靠自己，他当他靠自己不行的时候，他就接那个控告，一直都控告自己，我这个也不好，我那个也不好，因为他一直在靠自己，一直在控告自己。那这个靠自己的背后那个谎言是什么？谎言就是高估了自己，把人当神。你以为你自己是神啊，你以为你什么都是啊，你根本就是人，你根本就是有限的人。所以那个背后是有谎言的，谎言就是高估自己，或者焦虑惧怕的背后是低估了神，低估神，你才焦虑，你才害怕，不相信上帝的全能，不相信上帝的护理，你才焦虑，你才害怕。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的全能，相信上帝的无时无刻的护理，我们就能从焦虑中释放出来。所以是真理，是真理释放人脱离那个情绪，释放人得自由。我因为最近有个小姑娘住在我那边，然后那天跟她一块去散步，散步第一次跟她去聊聊散步，然后她就说她这个事儿啊那个事儿好事儿，然后突然她就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，她是从国内过来，刚过来嘛，她说我一直觉得我很烂。他说我一直觉得我很，他就这么随口说啊，说突然来一句，我一直觉得我很烂。然后我说等，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说你是尊贵的，你是独特的，你不是很烂，你是上帝造的，所以你是尊贵的，所以你是独特。他说哦，是吗？然后我们要从真理的方面把人带向神，你就是传福音了，间接的传福音了。因为这个真理不是什么我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神赐给你的，你是神造的，你就把福音就带出来了，你把从真理的 方面把人带向神，把人带向神。第六个，活成光，传福音很重要的，其实这个才真正叫生命树下的传福音呢，要活成光。福音是生命之道， 我们生命的状态，我们生命的情绪，我们的情绪状态本身就是福音的见证。生命之道嘛，我信的这个，他把我改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很平安，很喜乐。你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。以前我们说过，你要传那个生发灵的公司，一定不会找一个头发秃的人去传，对吗？你不可能找一个头发秃的人去传生发灵。我们公司生发灵这么好啊，这么好，然后你头发是秃秃的。你在不喜乐、焦虑、惧怕、怒气、紧张的状态，你能传福音吗？那不就跟秃头去传的生发灵是一样的吗？你去传，你试试看，你紧张、焦虑、害怕，疫情大家都害怕，你也害怕，人家看不出神有什么大能啊，神有什么工作啊，看不见啊。所以，当我们活成光，那个光本身就吸引人，你真的活得很平安，你活得很喜乐，那个不平安的人就被你吸引，他很羡慕。那个光本身是吸引人的，一定的。你活成了爱，那个爱是绝对吸引人的。你去爱他，他绝对的是吸引人。所以活出爱，你只要能活出爱，你马上别人就会被你吸引了。你去，所以福音是用爱来开门的，真的。爱为福音，爱为真理开路的。那个爱到的地方，心门就打开了。因为每一个人灵魂最深的需要，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爱。每一个人，你给他再多的爱都不嫌多，你给他再多的爱都不嫌多。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需要爱，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个爱。所以当我们活出那个爱的时候，人就被满足，他就被吸引，他想知道你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，他是被吸引的。所以福音一定是爱开路，他才愿意来听你讲的真理，那个道理，那个道。好，那这是没完，活成光哈，这第一点就是本身光吸引人，光吸引人。第二个，当我们活成光，他那个光也会光照别人的罪，那个光会光照人的罪的。所以人的第一大罪是无知和蒙蔽嘛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。我们是人在什么鱼在水中不知失，人在罪中不知罪嘛。我们第一大就是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所以人是一定是有一束光打进了这个黑暗里面，然后那个灰尘就看见了。所以人悔改一定是他看见了自己的罪。他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就是这个黑暗当中有一束光给打进来了，哇，一下看见自己那些灰尘了，哇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原来他是这么平安，哎，我是不是他有点太焦虑了？我的生命是不是这个是不对的？你就会是一个光就打过来，就打过来。所以，人不是你定他的罪他能悔改的，而是一束光打过去，他看见了，他才能悔改。他才能悔改。以前那个雨果的那个小说《悲惨世界》，那个小偷嘛，然后让他就一直都进到监狱出来也不悔改。那个神父活出的那个恩典之光啊，就他偷了人家的银器，然后神父还说是给他的，那个恩典之光太大了，他一下子就光照他的罪了。他以前怎么也不认罪的，一下子是光来了才认罪，不是律法，不是你定他的罪他能认的，是光来了，他看见了，那个生命之光打过来，他一下子看见自己的罪了，人才能悔改。所以我们给家人传福音，不是要求他悔改的，悔改不是要求的，悔改是你自己活成光，你站在那儿，他里面会悔改的。你只要能活出他那个相反的，比如说对于一个骄傲的人，你活出谦卑，你活出谦卑，那就是一束光啊，他觉得跟他不一样，他就觉得是跟他不一样，那个里面就能看见自己的骄傲。如果你面对一个不道歉的人，他死活不会道歉的人，你是一个主动的说对不起的，家里头哈，丽丽老说主动说对不起的，那就一束光啊，呀，我好像从来不会，我想焦叔一定是感受过丽丽很多的光啊，所以一定是丽丽很多，我道歉啊，我先说对不起啊，那个是什么呢？是一束光， 哎，你里面就有触动是吗？就开始觉得，哎呀，哎，这好像跟我的生命状态不太一样。哎，就光照到了，那个就光就来了。啊，一个不会饶恕的人，一个整天怀恨的人，你原谅人，你经常的饶恕人，对他来说就是一束光。一个很着急的人，碰到一个平安的人，也是一束光。他就觉得，哎，他怎么那么平安？就把他那个着急就给光照出来，就光照出来。一个不信的人面对一个特别相信的有信心的人也是一束光。以前我记得丹尼说他们在那游油漆的时候，大概那个软滑船道大概跟他们就待了一个小时哈，两个小时哈。丹尼说啊，就感觉到很好像一束光进来，好像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啊。其实你不需要传什么，说很多道理，说什么福音，什么也不用说，你就活成光，然后别人就感觉到自己里面的不足了，那个悔改就发生了，那个里面就活成就开始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哈。所以这个罪是光进来照出来的，不是定罪定出来的。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小心，在家里面如果你看见你家人特别有问题，你不要老说你就这个问题，你快改呀，你就定他的罪呀，你就没用，他不会知道他那是他的问题，或者说他知道他也改不了，没有那个能力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好，那第七，信心里的代祷，这个很重要。在传福音当中，因为人内在真正的改变都是上帝来做的，最终是神绝对是上帝来改变的。那上帝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放一个很刚硬的不信的人在我们身边？很多时候他是用这个人来光照我的不信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相信上帝能改变人，我们常常灰心，我们面对很难改变的人，我们很灰心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他改不了了，改不了了，就这样很灰心。所以上帝就要放一个特别刚硬的，因为你一直都不信，你都不信。所以代祷就是每一次在祷告当中再一次你恢复你的信心，再一次恢复真理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而且上帝他能够医治赶鬼，为所有的人，就是什么七个鬼八个鬼都能够赶。所以每一次祷告当中我们恢复那个信心，然后上帝是在那个信心之处做工。我们一直说你信他做，你信你信，他说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个刚硬的人或者不信的人，其实在光照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不信，而那个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在祷告当中恢复那个信心，恢复那个信心，而上帝会让你看见他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，按我们所信的为我们成就。第八个，传福音很重要的一点是持续的一个保持关系，持续的一个关怀，在一个关系当中。因为有些人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有些人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，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。有些人是因为那个谎言太深了，谎言太深，你一次给他真理不行，一次太深，要持续性的关怀，持续性的点他里面那个，把那个真理给他，把那个谎言，把那谎言挖出来，然后持续性的给他真理，持续的要有一个，因为那个谎言太深，所以需要有一个持续性的真理的传递，持续性的一个信心和真理的传递。同时神也做成了我们的耐心，上帝对我们是非常有耐心的，所以他也要把他那个耐心做成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对人有耐心。第九，要接触人。你不可能说我就在家里面读读经啊，我自己就灵修啊，好好的。我们需要对人有接触，当然是在神的时间里头，然后接触人，发现他的需要。我们只有在接触当中，我们才能真的，有的时候好久不见，比如亲戚啊或什么的，哎，我一接触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他现在有一个需要，那就是我需要特别代祷的，或者我要采取一个什么行动的。我们只有在接触当中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发现那个需要。第十，最后一点，不背重担，不接控告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什么意思叫不背重担呢？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要行神的旨意。神说你要去跟这个凳子说， 你跟他说，我们就去说，你就去说了。至于这个凳子它会不会回转，那不是我的事儿，我只是行神旨意说了 OK， 它能不能回转，那个结果是神的，把结果交给神。所以为什么叫不背重担呢？你说、哦、他家人怎么还不信主啊，哎呦，然后就很愁苦啊，你传了，那剩下的是上帝的事情，结果是神的，主权在神，那不是你的责任，那是神和他之间的事情，主权。所以我们不背那个结果的重担，也不接那个魔鬼的控告。你说魔鬼说，看你看这个人这么糟糕，你看你家人就是不信主啊，都是你糟糕，魔鬼也会用这个来控告我们，也会。所以我们不背重担，我们把结果交托，不接控告，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荣耀是归给神的。这个人真正能够改变，我只是那个撒种的，真正能改变的生长的全都在乎神，全都在乎神。所以荣耀传福音，最后荣耀是要归给神的，是上帝他来真正的改变人。好，这个是实要。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实不要，就是我们常常在传福音当中比较容易犯的一些错误，犯的一些错误。第一个，避免说教，这是我常犯的错误，所以很多错误都是我失败的一些教训啊，也是别人失败的教训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说教，特别是在别人不喜欢听的时候，都不想听你说的时候，说教本身是一种骄傲，它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，背后是一种居高临下。所以说教背后你是在一个骄傲里头，是在一个骄傲里面哈，有一种就是我比你好，我比你有福气，我比你对，所以呢我来教导你，你要来听我的，你要来听我的，又来了，那个急又来了，听我的，听我的。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我们先被神拣选的人可能比那些人还没信主的人更软弱。我们以前讲过，上帝想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想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所以他拣选的原则是怜悯的原则，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所以我能信主是他怜悯我，他怜悯我说明可能我比那个人更糟糕，我可能比他更糟糕，所以我需要早点信主，我需要早点被神改变，我要经历50年的时间被神改变。人家可能60岁信主，他可能10年，可能我不如他。所以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哈，我那个传福音绝对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骄傲的姿态，我们是蒙了怜悯，我们是蒙了怜悯，我们要像一个受教者，而不像要一个施教者，是受教者的一个心态。我们是蒙了怜悯。有的时候我顺便讲一下，因为我听到过有些姐妹她们说哈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发微信嘛，有些人就嘣就发给你几节经文，或者嘣发一篇文章给你，没有前言没有后语。然后有姐妹就跟我说，她什么意思啊？她来指教我吗？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不对了？他来改变我，用这篇文章来改变我，然后就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或者给我这经文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太落后了？啊？然后就很不开心啊，觉得，好像就是，我比你好，我来帮你改造一下，我来帮帮你啊。所以我们要小心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。是一种骄傲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是蒙了怜悯啊，我们是蒙了怜悯被救了。第二，避免争论。争论啊，想赢人啊，想证明我对啊，就争论。其实这个背后的动机不是传福音，动机是抬高自己。你想赢他，你不是要传福音，是想抬高自己，我对的，我说的是对的，你要听我的。我们不可能活在那个己中来传舍己的福音，不可能，你活的跟你传的是反的，你正在活在那个己的里头，你怎么能传这个舍己的福音？第三个，避免定罪，避免直接的去定罪。刚才我们说了，罪不是我们定出来的，是光照出来的。 而是要帮助人发现那个软弱背后的谎言。所有的软弱背后它一定是有谎言的，而是要发现谎言去传递真理，传递真理哈。我在想，如果医院只有 X 光机，如果这个医院没有医生，只有 X 光机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每个人我们跑去，所以我说我身上可能我们都有好多癌细胞，我们都不去看哈，看完了之后没有救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啊，没有希望比那个问题本身是更大的问题。你去 X 光照一下，然后没希望了，也没医生，你光他定他的罪，你不给他出路，你就光定他的罪，你不给他出路，那是更可怕的一个事情。很多人是因为无，那天有个姐妹到我家，她还说呢，她认识一个朋友，她爸爸得了什么癌症什么的，她就跟她儿子说呀，我想到这个医院，那个更好的医院，然后她儿子来一句说，爸爸，你那个就是不治之症，你这个基本上就不可能得医治了，就说爸爸就好不用再去看这些了。她爸爸第二天就去世了，不是自杀哦，不是自杀，第二天就死了，没有希望了，那个是更可怕的一个病吗？那是更大的更可怕呀，第二天真走了，没有希望，带给人就真的就走了。所以你光定他的罪，你不给他出路，是更可怕的哦，因为没有希望是比那个问题更大的问题，那是更大的问题。好，第四个，除非特别自义的人哈，我们可以在神的心意里去责备人哈，但一般来说，我们避免先否定人，我们避免先否定人。这是我上一次在讲到，我们面对佛教徒啊，面对有其他信仰，比如他心理学呀，面对其他的这些信徒，我们面对他们在传福音当中，我们要避免先否定，就是我说他。那个比如说他信的那个佛教里面，我说那就像一个蜡烛，那是他生命的一点点小光，他所依靠的。在他还没有遇见太阳光更大的神的爱那个光之前，你不要先掐灭他的那个光，而是要引导他去遇见那个光。他看见那个光后，他自己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蜡烛。你不是他还没看见太阳呢，你先把他的那个蜡烛给掐灭了，那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避免先否定啊，我们避免先否定啊，避免先否定。好，第五个，避免只传道理不传生命，避免只传道理不传生命。就像我们说的，当你自己活在一个对的感动里面，你自己活在那个福音的那个里面，活在那个 Rhema 的里面，活在对的情绪，对的生命状态的时候，那个本身对人心灵就有触动，那个本身对人就有光照，那个本身就对人有吸引，那个生命本身就是在吸人，那个就在传福音，那个就在传福音。所以特别就是要我们特别在意的，就是特别注意的，就是避免在一个你自己都活不出一个喜乐，然后你天天跟人家讲你要信主啊什么的，人家说你都没有，你自己都好像不信呢，你好像都没有领受到这个福音的果子嘛，我看你都没有改变。所以要避免只传道理不传生命。好，第六个，避免用别人听不懂的词汇，避免什么哈利路亚呀，人家都不知道你在说啥啊。然后哈利路亚呀，一些很就是我们那些术语啊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明白什么意思。你对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，那个意他没意义啊，那个话，那是个没意义的哈利路亚呀。然后神呐、啊、神，他都不相信神，你天天跟他说神呐、啊、神，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他都不知道。我们反而要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比如说一个对的自我观，比如说那个小姑娘，我直接给她的是一个自我观，我说你是尊贵的，你是独特的，我是从真理，你是给她一个真理，给她一个价值观，那是她能听懂的。其他他听不懂，你给他那些词，让他从他能听懂的那个里面间接的就把上帝传了。然后你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，我们不是与生俱来的尊贵，上次 Danny 带我们学习，我们不是什么生下来就是尊贵的，什么生下来就是独特，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的一个尊贵的身份，那是一个恩典，你是间接的 把神就传了，让人家用他能听得懂的话，不要老用一些他听不懂的没有意义那个他的口号，全是口号。第七个，避免吓唬人压人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人传福音就说你不信就下地狱哦，一句话这就传福音了然后这你不是吓唬你，不是说这不是真理啊，就是说你不能用这个片面的一种吓唬人，想让他因为害怕来接受主，这是把人带到对神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当中，这就没有传正确的福音和全备的福音。你把人带到一个对神错误的认识当中，他认为神就是一个可以保平安的，跟那个烧香拜佛的那个菩萨什么的差不多的，那是一个对上帝错误的认识，你把他带到一个错误的认识里面去了，你这是传福音吗？第八个，我们避免用地上的利益好处做诱饵。同样，如果你只传上帝都是给我好处啊，然后给我这个好处啊，好处地上的好处，同样会把人带到对神错误的认识当中。而当他受了苦的时候，当他受患难的时候，就像那四种土里边说的，当他受了苦呢，那他上帝怎么不祝福我了？你不是说上帝都是祝福我们的吗？不是说上帝都是爱我们的吗？那怎么还让我受这些苦啊？那他就会退了，他可能就会退。所以我们的福音要传讲的清楚和全备，全备。第九个，避免所行与所说的相反，这个实际上特别重要。比如说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要悔改，那你在你的家人面前是不是常常活出了一个悔改的生命呢？我们在家人面前是不是常常会道歉，你饶恕，常常活出一个道歉的生命呢？主动说对不起，你有没有活出来？所以他会看的，你所说的和你所活的如果不一样的时候，他会知道，他会觉得你是在说一套做一套。比如说我们也跟世人一样偷税啊，漏税啊，什么欠房租啊，就这些事情，我们说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致？人家是看你所做的，他是看你所做的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好，第十个，最后一个，避免灰心不传。最后一个，传福音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抵挡，很难，不容易的，因为那是一个生命，需要松土，然后种子进去长，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不是说你今天传了，他明天就信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传福音就是一个宗旨，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们就是行神的旨意。还是那句话，结果交给神，你不要因为他不信，你传了100个，然后95个都没信，你就灰心了。我以前跟我那些同学说福音，然后他们当时都没信，2年以后上帝给他很多的环境，哎，人家自己都信了，哦，就是那个种子那个时候撒的，2年前撒的，哎，2年后上帝自己去收获了，上帝自己收获。所以不要灰心，我们只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传福音，当然也是在神的引导下去传福音就好，不担那个结果的重担。我们享受神的同在，我们自己要活在福音的里面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大概我们就其实这是20点了。那我自己是失败了很多很多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吧。那我们一起在传福音的道路上，我们也是更认识神，我们在传福音的道路上其实也是自己要活在那个福音里面，我们只有自己先活在福音当中，我们也才有能力来传福音。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，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共勉。那我们来有几个思考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可以分享。你对传福音有误解吗？面对家人的软弱，你特别需要在哪些方面活成光？ 就是他有什么软弱，你要活在他那个反面的，比如他特别骄傲，你就要活成特别谦卑，那个就是他特别着急，你就要活成特别的平安，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光，那个就是一个光。那上述 哪方面你是比较弱的，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和操练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。然后我们一起怎么讲，一起共勉，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生都在活在福音里面，也一生在传福音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。